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的时刻，透过节目的分享来守护我们的心灵。在今晚呢，是多多和你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林宏松和周美诗这对夫妇的生命故事。宏松和美诗这对夫妇都是身障者，他们各自因为小时候经历身体病变的缘故，宏松罹患了小儿麻痹症，自此他必须依靠双拐杖来行动。而美诗因为严重的脊椎侧弯，导致他从原本可以跑跳的生活，却成了下半身无法行动的人，必须要依靠轮椅生活。虽然他们的人生似乎比别人辛苦了许多，但是却在基督信仰里面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那么他们的生命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接触基督信仰，使他们能够成为倚靠上帝的基督徒呢？而基督信仰又为他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今晚呢，多多就邀请你继续聆听林宏松和周美诗这对夫妇讲述他们的生命经历。
接触到福音在小学二年级，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因为接受复健，那你就有一堂课是讲马太福音。那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啊，什么是福音，什么是马太福音。那后来我在念大专的时候，有几个学姐会跟我传，但是我排斥，我不相信，我不认为这个是真理，而且我会跟他们辩论，而且我会说得很重，我会说上帝已经死了。那信主的过程，其实我是因为认识美诗之后才来教会。当初的动机是，我是为了追求美诗，不是为了追求神。那是一个错误的出发，但是神很奇妙，他会把你导正过来。那我在要受洗的时候，心里其实还是很疑惑，但是唯一能够确定就是教会里面都是好人。好，我看到教会里面真的都是好人。我为什么会受洗？关键就是有那个张建中牧师，他跟我讲，是神在拣选你，不是你在选择神。这个给我一个借口啦，可以放下我的那种责任。好，我就去受洗吧。好，那不管怎么样，他如果要拣选我，他必定能够改变我，所以我就去受洗，我很勇敢的受洗了。我受洗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
我记得小时候我就会跟我的爷爷去上教会，好像蛮好玩的，但是没有任何的对于信仰上面的意义。那但是我知道我的名字是爷爷取的，我爸经常跟我说，爷爷他就拿起圣经翻，我们这一代是诗字辈，那么他看到诗篇，赞美的诗篇，他就把我取叫美诗。所以以后我的堂弟堂妹们、弟弟妹妹们也都是这样子，好，什么诗什么诗这样子。我知道我的奶奶还有我的爸爸，他们很喜欢算命，对未来的事情充满未知的事情感到好奇。那么到我16岁第一次病变的时候，住进三总，有一对 读中华神学院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到医院，那么我就跟他们辩论。那个姐姐她非常斯文哈，有点像蓬松给人家的感觉啦。那么就听我讲哈，她也不跟我辩到最后说耶稣是好朋友。哎呀，我这个人好交朋友，好啊，我来认识耶稣。那他就说，那我们带你祷告，说好啊，那你们就认罪悔改。其实态度是蛮轻率的，就是好啊，认识一个朋友好啊。那么后来因为做了这样祷告之后，他们就很名正言顺的经常来医院陪我。那么在那个之前，我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很玄的经历，就是透过一个算命的师傅，他说我的眼睛会通灵啊。那么这样搞得我晚上不能睡觉，哎呀好奇妙，那个信主的大姐姐陪我晚上睡觉，在病床旁边陪我，就一觉到天亮，好舒服哦，都不会被吓醒哎。那我就觉得很棒，那我也很喜欢他们来陪我，那他们也经常就拿个吉他来唱歌，哇好好听啊，野地的花等等啊，那也不吝啬的送一些诗歌卡带给我听。那他们也看到我很喜欢拿扑克牌算命，就会把我扑克牌收走，那就是这样子。后来我出院了之后继续学校的生活，那他们也介绍我去参加教会青年团契，那么我就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长大。不过我对上帝都是透过基督徒去跟上帝接上线，并没有自己亲自跟这位上帝有很深刻的关系。我觉得上帝在那个时候让我有机会认识他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从16岁开始以后就一连串的一些病变，那么我相信我若不信耶稣我一样会遭遇到这些病变，但是我信耶稣我的状况不一样了，起码我可以笑得出来，我还可以结婚生孩子。那么当初我一开始病变了之后就开始断断续续的教会生活，到我18岁就那一次很严重的病变，忽然下肢没感觉就住院。在那次住院当中，我的同学还当我的看护，那么教会的那些基督徒们就轮流的在看守我陪伴我，那我那时候在床上不能动，倒屎倒尿他们都一点不嫌弃。我记得在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的妈妈在我的旁边，还有教会的那些基督徒们在旁边为我祷告。后来面对到我也知道救不回来了，旁边的基督徒就为我祷告啊，他们不会说哎呀你好可怜啊，那你就继续可怜下去，他们就是来祷告。所以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陷在那种很痛苦的状况，反而就是那我以后要怎么办，我以后要怎么办。18岁的病变，后来有机会在一个福音的餐会里面知道上帝有医治的能力，那么我就开始很渴慕的要求医治。我的自我主观非常的强，我要我就是要，我用我的方式要啊，我用努力的方式就可以得到好成绩，所以我就用努力的方式祷告、读圣经，甚至不吃饭的进食祷告。上帝也很奇妙啊，在一次的祷告没有让我很痛苦很久的祷告，就医治我一点点的驼背，可是就没下文了。可是那个医治的驼背很奇妙，那不是医生手做的哈，我就知道这个上帝是真的，不然他怎么能做一点点呢？那他为什么不做完呢？好，就继续努力的拼命求。读圣经里面，上帝其实有对我们很多的话，要我们听他的话。那我就选那我爱听的，选那我想听的，做我能做的。好，那上帝可能会要我一些自己的提醒跟改变。我做不到的我就从来不会觉得我要去做。我记得有一首英文诗歌我不会唱，但是它有一段话说，其实我们要来寻求上帝的脸，而不是先去求他的手。可是我一直在摇他的手，我就是在抓他的手，我就是觉得你今天爱我你就是医治我，你今天爱我就等于医治我，你今天不听我祷告不爱我就等于不医治我哈。那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跟上帝的关系陷入僵局。尤其在我24岁那个时候已经认识洪松一年多了，那么我在跟他交往初期我对他就是莫名的喜欢，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有将来。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我还不需要用拐杖，我需要一点点支撑，但是 不一定很需要。那个时候比洪松现在的身体的状况好很多很多，甚至刚开始跟他在一起我不是很习惯的时候，我都走得比他快很多很多，让他在后面追这样子。那么那一次的病变忽然之间我就不能走路了，那么我连要离开我的家门，因为有楼梯，我都没有办法走，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一个礼拜之内好可怕啊！那忽然这样的病变，我就再窝到教会继续的住啊，我怎么办啊？上帝啊，你赶快医治我吧！而且我大小便的状况也越来越变得严重，那失禁的状况也跟着来，状况就是每况愈下。那么到了最后，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就再跟那一位长辈帮我再到医院去做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些治疗，那我就把眼光再交给医生。结果医生帮我开完刀，是做脊椎的那个矫正手术的钢钉取出来，为了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要检查我的脊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那么当初他们在猜我里面的状况有可能是脊髓空洞症，这个就是里面有一些积水的状况。那医生有跟我解释，若是这样子的话，应该用一些引流的方式会使我的病况得到稳定，也许不能救回我所失去的功能。那么我就想这是最坏的状况。结果在做完检查了之后，在那个段过程之中，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们就是陪我祷告，那我跟洪松更是火热的祷告。洪松说他那段时间早也为我祷告，午也为我祷告，晚也为我祷告，我们就是在求我的身体发生状况了，很可怕。最后那天他们在会诊的那个会议结束之后，我在等候我会面对什么样的治疗，或是开刀呢，或是要挨几刀，或是怎么样。结果迟迟都没有回应，到了晚上大概九点多的时候，我的住院医师来看隔壁床的病人，然后我就把他抓住问他，结果他都不答，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气氛有点像连续剧的剧情，就是都不敢告诉那个当事者。我就很镇静地问他，是不是里面长肿瘤，因为还能长些什么东西不能动呢？他就说对。我说那可不可以开刀？他说没办法。我说为什么？他说长很多，从你整条脊椎里面长很多，而且它长得不规矩，所以没有办法开刀，也没有办法做化学治疗，做任何的医疗帮助都没有，那就等于宣判医学对我来说是无救的。在当今的医学科技来说，对我来说是绝望的，那个绝望非常的惨。我跟上帝哭，他就借着洪松在我旁边不断的陪伴跟支持。那我的行动不方便造成我很多很多适应上面跟非常实际的不方便，那教会在那个时候给我非常大的帮助。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在节目中和你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刚才我们聆听的是林洪松和周美诗夫妇的故事。那么上帝要如何继续带领这对夫妇，愿意再一次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呢？多多邀请你要记得收听下一次节目中为你分享的生命的故事。我们要继续聆听林洪松和周美诗这一对夫妇的生命故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安温暖的夜晚时光，更祝福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上帝的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